早上八点，这片世界上最大的木结构建筑群紫禁城还在沉睡中，能看到光影在红墙上移动，能听到铜壶滴漏的滴滴水声。然而八点半过后，这里便只能叫做故宫博物院。大批游人涌入，带着好奇的眼神，或是走马观花，或是认真听着讲解。在游人身旁还有一批匠人，他们面对着冰冷的器物，做着温暖的修复工作，夜以继日。放眼故宫，如史思极，如鸟思格，如灰思飞，君子幽姬所表述的正是那屋檐上流光溢彩的琉璃瓦。琉璃瓦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低温铅绿釉的出现为它打下了技术基础。官式琉璃瓦从北齐的初创，经历代更迭，烧造艺术日趋成熟。到明代永乐皇帝迁都北京时，官式琉璃瓦发展到了高峰。清代乾隆年间，无论是样式还是工艺，都达到了琉璃瓦制作的巅峰，至今难以超越。旧时北京南郊的海王村是烧制琉璃构件的地方，元代改名为琉璃厂。清代初期，因为此地缺少烧制琉璃瓦的专用土，所以迁至京城西郊的门头沟琉璃渠。萧永刚的家就在京西门头沟的琉璃渠村，他烧制琉璃瓦的手艺是祖上传下来的。萧永刚说，我们老爷子从16岁开始学徒烧琉璃瓦，要是活到今年就100多岁了。1980年，萧永刚开始跟着父亲学烧琉璃瓦，40年过去了，他一天都没离开过这行。最初是为了养家糊口，慢慢真的爱上了这一行。如今他与故宫博物院合作，将现代的三维扫描技术与传统制作琉璃瓦的技艺结合在一起，修复故宫的一砖一瓦。文物修复是一件既要讲严谨又要求创新的科研事情，本着最小干预的文物修复保护原则，尽可能延长复制瓦的使用年限，最大限度地减少在古建筑修缮过程中的人为干预。拿修复琉璃瓦为例，以前是使用类似拓碑文的方式，需要先将泥涂在缺失构件的部分，制作模子，按照模子的尺寸重新烧制缺失的琉璃瓦，但是这要冒着损坏文物的风险。因而故宫博物院与萧永刚一起探讨用三维扫描来测定精准的尺寸，靠手工雕出花纹图样，再烧制安装，最大程度地保留原有物品的旧貌和功能。设想有了，在哪里实验呢？以翊坤宫的竖池为例进行科研试验。翊坤宫因热播剧《甄嬛传》而被大众所熟知，历史上万历皇帝的郑贵妃、康熙皇帝的宜妃郭洛罗氏、雍正朝的敦肃皇贵妃、乾隆的皇后那拉氏、清末的慈禧太后、末代皇后婉容都曾在翊坤宫居住。清末时期，慈禧太后下令将翊坤宫与储秀宫打通重修，现在游客在游廊中所见到的万字图案琉璃就是按照慈禧的意愿来设计的。环顾庭院，苍翠的大树下铺装着琉璃制成的树池，既保护着树根，又与整个院落雍容华贵的风格相协调。虽说树池对于整个故宫而言是很小的部分，但是对于这位600岁的老者修缮起来，一砖一瓦都要谨慎行事。 经过详实的测量后，此次修缮竖池所需的琉璃瓦数量是88块，而在实际烧制时数量要远远大于这个数。为了这次的竖池修缮，我们烧出了3套完整的，最好的一套安装，剩下的备用。肖永刚很自信地说，明清时期掌权者对琉璃瓦非常重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中记载，康熙27年议准，官民房屋墙垣不许擅用琉璃瓦成砖，如违严刑治罪，其该管官一并议处。琉璃瓦的制作也反映一个朝代的经济实力。在为庆祝紫禁城建成600年而进行的大修时，匠人们依然能找到乾隆3年的老琉璃瓦，上面的印记依稀可辨，经水冲洗后还可以达到80%新，正应了那句老话，官式琉璃大而不开裂，百年不掉釉。烧琉璃瓦需要2次，第一次是素烧，挂色之后再烧一次。我们能见到的琉璃瓦主要是黄、绿、白、紫、黑、翠，不同的颜色蕴含着不同的等级和含义，代表帝王的黄色，代表王侯的绿色，屋脊角兽奶白色的仙人脸常被装点为牡丹花的紫色等等。肖永刚说，琉璃匠人很不容易，瓦、木、石、画都得懂一些，油漆彩画、木架结构、稳兽该戳在哪儿、琉璃该怎么挂，都是学问，学无止境。如今肖永刚依然使用100年前的传统方式烧制琉璃瓦，老匠人的心思很单纯，择一世，终一生，他不愿意这门祖传的技艺在他的手上打折扣，因而每次摔泥、看火、上釉等工序，他都会亲力亲为，将匠心倾注在每一片琉璃瓦上。